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他第一节他说这是后又一世，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以前这个亚哈是谁，亚哈是以色列的一个国王，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国是分一个两个国家，第一个国就是犹大国，是南边是犹大国，北边是以色列国，这个以色列国的国王就是亚哈国王，亚哈国王他就是控制整个以色列国，但是你发现你要21章前边你会发现亚哈国王做的事情是特别厉害的，你说为什么他杀了所有的猪的先知，杀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个事了以后啊，你发现他在这个在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他又做了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葡萄园然后把这个杀了一个人，这是天主不喜悦的事情。我们知道你说亚哈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的在圣经的列王上说这个亚哈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我们知道耶罗伯安这个人是谁，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罪啊？他犯的罪是拜牛犊的罪，他是拜偶像的罪，所以这个天主告诉亚哈他犯的罪和耶罗伯安是同样的，还有他娶了一个妻子是叫这个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我们知道耶洗别这个人在圣经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没有一个人叫这样的名字，对吧？听说这个名字都人都有点惧怕。在这个末世录，我们发现用一个教会最不好的一个人代表就是耶洗别，用他的名字来做一个代表。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呀和他的王后耶洗别是他们是敬拜巴利的，敬拜加身的，他杀戮所有的众先知，他做事是作恶多端。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拿伯是有一个祖传的一个葡萄园靠近他的王宫，但是呢亚哈想要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呢改为自己的菜园。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第三节说，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主，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拿伯没有把这个葡萄园这和这个亚哈的这个菜园兑换，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惹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祸患。什么祸患呢？最后这个受到这个亚哈和这个和耶洗别俩人同伙开始做了一个假的见证，然后把这个拿伯杀死了，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里你说这个讲什么，我觉得有几个题目可以参考。你说什么题目啊？最后我们知道亚哈他们的家人包括耶洗别亚哈被这个狗吃了，对吧？他这个最后他杀了别人在那个葡萄园里，最后的他得到那个葡萄园，最后他们家人被他的后代被狗吃了。我就开始我说这个故事的题目叫拿伯的葡萄园，我觉得或者可以叫这个被狗吃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我们会这个了解，一说被狗吃的人就是亚哈他们的后代，我觉得比较好记的一些事情。你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圣经吧，在第一节他说以色列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的葡萄园靠近我的宫，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我用更好的葡萄园换你这葡萄园，你若愿意我就按所知的价银给你。在这段经文我们要是听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如果问题是什么呢？问题这个亚哈他的地位比较高，你说为什么呢？他是一国之主，对吧？他是一个国王，你说在这个一个国王当中一个国家当中他是要一块地，所有的事情你要看这个历史片，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历史，看那些皇帝，他只要他在朝的时候他要想要的东西没有他要不来的，对吧？所以这个亚哈国王他也有这个权利嘛，我觉得他有这个权利，他可以这个随便的，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完全是他自己的，他说了算，他如果要什么东西没有人可以阻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第三节，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主，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我们知道这个他这种要求，他这种兑换 听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拿伯是什么呀？拿伯是敬畏天主，他说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我们说是这个拿伯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拒绝让出他的葡萄园。你说这个拿伯是敬畏主吗？在圣经中，在这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如果是他们先祖留下的产业和这个地，他们不可以用卖，他们是一直要留着。我们把圣经翻到民数记36章，我觉得从这个经文中能看得清楚。民数记的36章，民数记36章，民数记36章第7节，以色列人的地业不可从这支派归并到那支派，当各守同族支派的地业。以色列支派中凡接续地业的女子，必当嫁他父家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便各守族裔的地业，不可将这支派的地业归并那支派。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当各守其业。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他们的地业怎么样？不可以给别人，这是先祖留下的地业，是他要保护他的地业，他要一直留着这个地业，是别人不可以随便可以拿走的。但是你看，要看这个列王上21章的时候，这个亚哈国王就是想要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但是你发现拿伯说我敬畏天主，不敢把这个产业留给你，我应该我自己守着。你要看这个他的律法当中也是说了这件事情，他们说我的这地也是我的，我不可以随便送给别人，我不可以随便卖给别人，我要一直留着，各守其业，我要守着我自己的地业。所以你看这个拿伯说的是有道理吗？我觉得拿伯按照天主的意思，拿伯做的是非常对的。但是这亚哈国王，你说他可以有这种想法吗？我觉得他可以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如果拿伯不同意，他没有任何办法，他就这样，这个他的地也是属于这个拿伯的，不人不可以随便说我要你的地，我要你的这块地，我给你钱。但是呢，这个拿伯没有同意。你看第4节，亚哈因为以色列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睡卧在床上，专念乡内，也不吃饭。所以我们看到亚哈国王他是比较坏的一个国王。但是呢，我知道他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他因为在他的眼中没有他拿不到的东西。因为在整个以色列国他是国王，他说了算，对吧？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做。但是遇着这个拿伯呢，他是不愿意把这个东西给他。我觉得这个拿伯这个人是敬畏天主。在这里我们也能想到另外一个事情，你要想到什么事情呢？拿伯是敬畏天主。如果基督徒你说敬畏天主，会有逼迫吗？会有逼迫。你要接着往下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亚哈国王还有耶洗别就用一个方法把这个拿伯杀死了。我们知道基督徒你要是按照天主的意思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会不会受到逼迫？也会受到逼迫。圣经在帖摩太后书3章说，凡立志奉基督耶稣敬虔度日的都要被逼迫。所以这个拿伯也是为了坚持真理，他为了站着按照这个天主的律法要站立得住，他不管这个国王说什么。国王说这个你把你的菜园给我，我给你更好的。但是呢，这个拿伯说不，我是敬畏天主，我按照天主的意思，我要留着我的菜园子，不可以把这个菜园给你。你看第5节，王后耶洗别到他面前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忧愁不吃饭呢？所以这是他看到了。王对他说，我向以色列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人，或你要别的葡萄园，我与你兑换。他却说，我的葡萄园我绝不肯给你。所以这个你看拿伯是也是比较的，在真理方面也是站得比较稳的。他是不管你的国王怎么样， 他不管你的国王你多大权力，但是呢，我按照天主的律法，按照天主的意思，我要存留我的葡萄园，我不无论你说什么，我不要跟你换。所以最后这事情，你发现，在这个第七节，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治理以色列国不治理，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将以色列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耶洗别冒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送到拿伯所住的那城内的长老尊官。信上说：“你们当传令禁使，使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是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向他做见证说：你谤渎神和王了。”随后就将他拉出去，用石头砍死。拿伯所住的那城的长老尊官照着耶洗别送他们的信上的话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就是用了一个假的见证，叫这个拿伯坐在最高的位置上，然后用两个匪徒做假见证陷害他，说这个拿伯谤渎神和王了，所以这个拿伯是该死的，最后把拿伯怎么打死了。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这拿伯是坚持真理，他不愿意把这个地业呢和这个国王兑换，所以这个国王非常非常难过，也不吃饭了。所以这个他的耶洗别开始生了一个主意，就是用一个方法陷害这个拿伯，所以最后把拿伯杀了。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这个一个基督徒是要坚持真理的时候肯定会受逼迫，就像拿伯一样，他按照天主的意思，他不愿意把这个地业给别人，但是呢按照这个亚哈国王用的属实的方法，就把这个东西最后打死了之后把这个东西要过来。你要看这个尤其中国的历史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事情简直是可以说小菜一碟，是太多了。你要看这个国王做一件事情，他用很多方法。有句话是君叫臣死，怎么臣不能不死，无论用什么方法他肯定能拿到这个东西的。我就看了很多这个就是中国的历史，光清朝汉朝这些这个电影片呢，你发现国王做事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做事也是和中国的朝代差不多吧。他们用一个方法是，如果想叫你死的话，很多方法，你必须得死。所以这个亚哈国王和耶洗别用的方法也是同样的方法，用假见证陷害他。我们说这他就陷害这个拿伯，把拿伯最后怎么样把他杀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里能看到这样的事情，看到这个国王亚哈国王是非常怎么非常狠毒的，非常狠毒的。我们说这亚哈国王他是横行霸道的耶和国王，也可以说耶洗别是横行霸道的。你接着往下读，你看第十节，又是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向他作证说：你谤渎神和王了。随后就将他拉出去，用石头砍死。拿伯所住的那城的长老尊官就照着耶洗别送给他们信上的话传令禁使，使拿伯坐在高位上。又来了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在众人面前作证说拿伯谤渎神和王了。众人就拉他到城外，用石头将他砍死，就差遣人去告诉耶洗别，拿伯已经被石头砍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砍死，就对亚哈说：耶色列拿伯不愿为嫁银给你葡萄园，他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死了，你可以起来得他的葡萄园。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色列拿伯的葡萄园。我们说这个耶洗别用的方法是用一个圈套，对吧？用一个这个圈套用的很有意思，他用的是律法的一个圈套。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你要审判一个人是个罪犯，他要死罪一条的时候，他们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他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所以他找两个匪徒，匪徒是什么都不怕的，对吧？所以这两个匪徒就做见证，把他给杀了。我们看一下圣经的民数记35章，民数记的35章， 民数记三十五章三十节，犯杀人的有人做见证，杀人的必当致死，只是不可凭一人的见证致死他。你看这个耶西别用的方法是找两个以上的见证，对吧？三十一节，犯当致死杀人的人不可准他赎命，必当致死。所以他找一个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所以这个在这个律法当中，在以色列国也会承认这是对的。你再看一下申命记的十七章，申命记，申命记十七章，申命记十七章申命十七章第五节到六节，便将行这恶事的男或女带到城门外，用石头将那男或女砍死，要致死他，必须凭着几个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不可凭一个见证致死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是耶西别用的方法是两个匪徒做这个假见证陷害这个拿伯，所以这你看这个律法当中他是两个以上的见证，不可以这个耶西别自己说的算，所以我们知道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再看一下十九章，申命记的十九章的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过什么恶事，不可凭一个见证定他的罪，总要凭两三个见证的话定案。所以在这个见证里我们发现耶西别用的方法是同样的，用什么方法？用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把这个拿伯怎么样，最后把拿伯陷害了，把拿伯杀死了。杀死了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就得了拿伯的葡萄园。你接着再看一下列王上的二十一章十七节，然后他杀死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不是天主的意思，是这个是这个亚哈国王和耶西别就是用世俗的方法然后做这件事情。你看一下十七节，主掩命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下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现在为要得拿伯的葡萄园下去了，他正在那园里，你对他说，你杀了人又要得他的产业，主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有遇见我？回答说，我遇见你，因为你情感自弃，行恶在主前。所以这个亚哈国王做这件事情不合天主的旨意，天主最后就是差派谁？差派这个以利亚，就告诉他是什么呢？告诉他你这个你得了这个葡萄园，但是呢以后有一个是祸患临到你们家。什么祸患呢？以后这个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意思是告诉这个亚哈国王，以后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后代怎么样呢？要这个被这个狗吃，被这样有这样的祸患。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亚哈国王就是用不择手段把这个葡萄园拿去了，但是呢不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用一个方法要审判他，说以后他会有后果，以后他们的全家怎么样被这个狗吃。我们说天主是按照这个律法的公义审判亚哈和耶西别他们的全家，最后他用一个方法要审判他。我们知道天主的律法是公义的，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这个亚哈国王用了一个假见证陷害这个拿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做这样的假见证。圣经在出埃及二十三章第一节说，不可布散谣言，不可帮助恶人妄作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应该明白，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假见证的，不可不散谣言。但是这两个匪徒就故意做这个谣言，对吧？然后这个杀死这个拿伯。在出埃及二十三章，当远离一切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因为恶人我无不惩罚。 所以以后你发现这个亚哈他做的事情是不合天主的旨意，以后天主要惩罚他，天主要用这个方法要惩罚他，叫他以后他们的后裔被狗吃，很多地方提到这些经文。我们说天主是应验以利亚的预言，看一下22章的37节，列王上22章，这是亚哈国王去做什么？去打仗去了，最后怎么样？最后和别的王一起合伙去打仗去了，然后被别人射死了。我们看一下37节，王死之后，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撒玛利亚。后来他车和他兵器洗在撒玛利亚池子里，狗来舔他的血，正如主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盖造的象牙宫，所建造的一切城，都栽在以色列列王记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亚哈国王怎么样？他的血被狗吃了，这是应验天主的话语，天主按照公义审判他。还有我们看一下列王下9章，列王下9章，9章26节，我昨日看到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现在你将他的尸首抛在这田里，应验主所说的话。也看一下30节，耶户到了以色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我们知道这个耶户是一个最后他做了以色列王，就做了以色列王怎么样？他要杀这个亚哈的全家，所以这个耶洗别当时看见这个看见耶户的时候，他就这个擦粉梳头，然后这个最后这个你看31节，耶户进宫门，耶洗别说：“杀君的心里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里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宦官从窗户里看着耶户，耶户说：“把他抛下来。”他们就将耶洗别抛下来，耶洗别的血溅在墙上，也溅在马上，他就将他践踏了。所以我们看着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去找那被咒诅的妇人，将她葬埋，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但寻得她的脑骨和脚并手掌，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主借他仆人提斯比以利亚所说的话，说耶洗别必在以色列被狗吃。”然后这个耶洗别的他的肉怎么样？被这个狗吃了，最后对吧？我们看到最后他的尸首就是两三个宦官太监就把他的尸首从楼上摔下去摔碎了，找不到他的整个尸体，然后他的尸体怎么样？被这个狗吃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被狗吃的人就是亚哈他们的家的后代，包括亚哈，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还提到他的儿子也是被这个狗吃了。所以他为了一个葡萄园，最后他的审判是比较严重的。圣经在我们知道天主是公义的，圣经在出埃及20章17节说：“不可贪慕人的房屋，不可贪慕人的妻和他的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亚哈国王因为贪恋别人的葡萄园，最后他的后果怎么样？被这个狗吃了，所以被这个天主审判他们。诗篇在这个箴言第1章19节说：“凡贪不义之财，都行这道，不义之财使人丧命。”我们知道亚哈国王也是同样的，他贪这个不应该是他的东西，他非要这些东西，他就使用陷害这个拿伯，最后他的家庭是很多人都丧命了，被狗吃了。诗篇10章2节说：“恶人骄横，逼迫平民，愿他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所以这个亚哈也是同样的，他虽然他设这个计谋怎么样，最后他也陷到这个计谋里，他也是死贪恋这块葡萄园，最后他也死了，对吧？圣经在诗篇第七章，诗篇第七章十五节说：“挖坑使身自挖自陷在其内。”所以你挖，如果你要挖坑的话，你要挖的坑很深，你也会被掉进去。像这个亚哈国王同样的，亚哈的国王虽然他用一个计谋，虽然别人不知道，他用这样的一个圈套让这个拿伯死了，最后怎么样，他自己也陷了进去。在箴言二十六章第七节说：“人挖坑必自己陷在其中。”传道书第十章第八节说：“刨挖坑坎的或自陷其内，拆毁墙垣的或为蛇所咬。”所以这是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但是呢，你看到亚哈国王做这件事情，虽然他达到他的按照世人的方法，他达到目的吗？他达到目的，结果最后你发现他的家庭死得非常惨，都被狗吃了。所以有这样的例子，我说这个看，你要是仔细看这个，并说这个看圣经的以色列国的历史，你看中国的历史片，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君王，他的后代没有什么好下场。你发现他的后代做什么？你发现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冤屈人的事情，最后他的后代不得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是同样的，历史这么演，圣经这么写，这就是真理，对吧？你看这个秦始皇做了事情，是活的时候杀人成堆，最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剩下有人吗？也没有人的，也全部被杀了。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包括汉朝也是同样的，他们汉武帝也是杀了很多人，最后他的子孙后代也是被别人杀了。所以这样的历史是一直在演，这样的故事是一直在有的。你看圣经在列王上二十一章二十一节，主说：“我必降祸于你，除掉你，必将凡属你的男丁，无论为奴的、做主的，都从以色列中灭绝。”必二十二节，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干犯我怒，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西别，主说：“狗必吃耶西别的肉，在以色列的城旁。”我们知道刚才看那个经文，列王下第九章，看到耶西别真的应验天主的话语。二十四节，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就应验他的话语，像刚才看的那几个经文完全应验天主的话语。你看，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看这个二十七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粗麻布，睡卧也穿麻布，行义自卑。主对提斯宾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尚且存活的时候，我不降祸于他家；等到他儿子的时候，我方降祸于他家。”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天主对这个恶人也是对他们有怜悯的心。你看这个最后他怎么样，他开始悔改了，悔改了之后天主说这个他活的时候怎么样，不这个祸不临到他，等他儿子的时候会临到这些。我们知道天主是要你这样的心，对吧？圣经在诗篇五十一篇说：“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天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天主看这个亚哈国王最后他悔改了，最后说我还他在他这个他在世的时候我不做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天主真的是对恶人也有怜悯的心。在出埃及二十章说：“怨恨我的，我必罚他的罪，以致子孙到几代三四代。”所以这个亚哈做的事情是一件恶事，所以天主就审判了他的后代直到三四代。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多行不仁祸及子孙。”所以还有一个 儒家有一个是说老人有德怎么子孙兴旺，老人缺德一家遭殃。这是你看到这样的历史，我们说这中国这个很多俗语也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做这个长辈的，你做了一件事情不合乎天主的旨意，你的下一代也会受到亏损。所以亚哈国王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事情，他就冤枉这个拿伯，然后杀了拿伯，然后得到在这个世人的眼中他得到没有，他得到了，但是呢在天主的眼中他是做了一件非常不合天主心意的一件事情，最后他的后果是受到很大的咒诅。你说在这个经文的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这两件事情，我觉得看两件事情。第一是看这个拿伯的故事，拿伯是敬畏天主，怎么样他受到了逼迫，他的身体被别人冤死了，对吧？可以说被别人冤死了，但是天主看过这件事情，把他这个拿伯这个故事写在圣经里，叫我们基督徒能看到一个坚持真理的基督徒怎么样会受到逼迫。就像拿伯一样，他这受到什么样的逼迫，把他的身体被这个人活活的被打死了，被砍死了。砍死了之后，天主把这个放到圣经里边，让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看到这一点。如果你敬畏天主，你坚持一个真理的时候，你肯定会受到逼迫，无论这什么样的逼迫肯定会来临，无论钱的方面，很多很多的逼迫会临到坚持真理的基督徒，这是肯定了。你看这个拿伯也是同样的，他坚持真理，最后他的身体怎么样被别人杀了，所以这是比较冤的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如果一个基督徒坚持天主的真理，也会受到这样的逼迫，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国王是这个拜佛的，还有这个耶西别是这个西顿人，我们知道西顿是偶像是比较多的，他娶了这个耶西别为妻，所以天主非常恨这件事情。最后怎么样，耶西别给他出这样的主意，他使用这样的主意，最后他的家庭是非常不好的，背后被狗吃，被这样的一个咒诅临到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做事情应该按照天主的真理去行，如果你做的不合乎天主的真理，我们知道会有后果的。圣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光是这个亚哈国王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你看大卫也是同样的，用一个方法杀死了别人，抢了别人的妻子，我觉得和这个故事差不多吧。最后他的后代怎么样，不离开刀剑，永远领导他们，这是罪的后果，罪是有后果的，罪是要承罪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犯一种罪，也是会承担着以后的后果，也是同样的，天主的审判也是比较重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着就这两个人，我们知道一个好的基督徒会受到逼迫，一个不按照真理生活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他虽然属世的东西他做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呢在天主的眼中，天主要使用他这种罪，要最后要审判他，就像这亚哈他们全家也是这样的。